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永听的 F1。这集是巴西站的赛后诸葛。那一样，我们原则上会照分站冠军跟他的车队，我们照着排名的顺序下来跟大家聊一聊20位车手在这场比赛的一个表现哦。但是因为这场比赛有一些事故呢，是有算是扯到蛮多位车手在同一个事故里面的，所以等一下可能会先来聊一下这几个事故、哦、大概是发生什么事情哦。然后就在如果聊到这个单独车手的一个部分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不会再特别的去聊这些事故的关联性、哦、那首先呢，是在冲刺赛的时候，在冲刺赛我们发生了一些意外哦。那这冲刺赛呢，是在Alcon 这边啊 ，Alcon 这边在跟 Alonso 龙哥还在做一个 Flying Lap 的时候发生了一个碰撞哦。那最后裁判这边呢，是大会是没有给任何的罚则哦，认为这是一个 Racing Incident。这个事件呢，很快的跟大家讲一下是。Alonso 其实龙哥一直有在看他的后照镜，所以应该他是蛮清楚后面有一台车子要过来的、哦、我想车队应该也是有通知他的，不然他不会开得那么慢又尽量的往外侧靠了。那在一开始我们看到，如果在现场直播的画面，我们看到的是龙哥上面的车上传回来的影片呢，是看起来龙哥是在碰撞的前一刻，他的方向盘往左边打了，就是他的车子是往左边靠的，所以下一秒钟可能不到一秒钟就跟 Alcon 发生了碰撞。但是如果我看到 Alcon 这边的影像呢，变成是 Alcon 其实在进弯的时候后轮这边应该是滑了一下、哦、所以他的车子其实是稍微稍稍的失控了一下下。那因为这个失控呢，已经算是修正了 Alcon 原本进弯的角度，那 Alcon 反而是有点往右侧偏，就是往龙哥那边去偏哦。所以在这边，龙哥可能一开始觉得我已经有让出一个足够的空间在内侧，然后正常来说，一般要跑 Flying Lap 的车子应该也是要跑在内侧的那条线上面，所以龙哥大概也没有想到 Alcon 这边会直接撞过来哦。那在大会这边呢，我认为，整体事件来看，我个人是认为这是 Alcon 的错比较多，因为 Alcon 这边是自己发生的失误嘛。这个龙哥其实一直对我而言，他是一直有在注意后车的一个状况。虽然说技术上来说，龙哥可以再留更多的一点空间给 Alcon， 他不需要。他唯一的一个错误点就是他打了那个方向盘往左打，我不知道当时龙哥是认为车子已经过去了还是怎么样啊？所以这边可能是裁判在这边看完说，如果龙哥不要打动那个方向盘，也许不会有这个意外哦。但是整体来说呢，两边都可能都有点错，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错是在 Alcon 的身上。不过 Alcon 有趣的是呢，他直接指控是龙哥，完完全是龙哥的错。他认为龙哥一来是不该在那个地方，有点让他分心了；二来是他没有给他留足够的空间，而且他还转进来哦，撞到他哦。但坦白说 ，Alcon 自己知道他犯了错，他的车子有稍微失控。Alcon 说：“对我有失控，但是我有把它修正回来啊，我很快的修正回来了。”但那还是失控啊，还是让你的车子偏离了你原本要跑的那条线。如果说啊，即便龙哥不在那边，把龙哥拿掉的话，那一圈的 Flying Lap Alcon 应该也会放弃掉，因为那个他整个出弯点会完完全全的，应该会完完全的错过他原本要的出弯点，因为接下来是连续弯道，所以他在接下来的几个进弯点是角度跟速度呢都会很不理想哦。再怎么说，他在这一圈在那个弯道的失控，稍微滑了那一下下，已经损失掉了非常多的时间。好，那但是总之 Alcon 就是没有认错。我有看到一些讨论区下面有讲说，Alcon 好像从来没有认错过，不管发生什么事都是他的错。那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比较多是 Alcon 的错啦。那好在是两个车子的损害都没有太大，都还是可以进行接下来的比赛，基本上没有影响到他们在之后正赛的冲刺赛跟正赛的一个表现哦。好，回到正赛的部分，正赛这边比较大的事件就是在起跑的时候发生了这个，蛮多车手，大概有1、2、3、4、5位车手在第一弯这边呢，基本上就要不是退赛，要不就是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哦。那首先这个事件呢，先来讲讲是最初的事件发生是 K-Mac、Hulkenberg 跟 Albon 的三明治事件。那这一次是 Hulkenberg 被夹在中间， Ocon 在内，在右边，应该说在跑道的右边，然后 K-Max 在左边哦。我们先来讲 Alex Albon 的部分。Albon 呢，起跑非常漂亮，没有问题，跑起跑反应相当不错，跑了是直接走一个直线哦，他就真的也没有想要去卡位或什么，他就是走在右边直线那条赛道上面，他并没有动他的方向盘，直到出事前他都没有动他的方向盘哦。那在这个旁边的 Hulkenberg 呢？Hulkenberg 的起跑没有那么好，所以他被 Ocon 跳过去了。但是 Hulkenberg 这边也是保持一个直线哦，他很清楚的知道 Albon 在他的右前方，他也应该知道 K-Mac 他的队友在他的左前方。但是 Hulkenberg 这边选择就是我保持一样直线的一个并跑直线要进入第一弯的刹车点哦。那他应该知道 Albon 这边也不会太快的把这个门关起来，但他没有想到的是，在他左手边的队友 K-Mac。这边呢 ，K-Mac 其实是在这一个三明治里面呢扮演最重要的一个角色，他其实是可以阻止这一切发生的。K-Mac 这边如果他继续保持直线的话，到第一个进弯点，这三台车应该有很大的机会不会撞在一起哦。但是 K-Mac 这边呢，是决定要去阻挡他的队友 Hulkenberg。我不知道当下他是在想什么。那如果从车上传回来的画面是有看到 Hulkenberg 这边是保持直线，所以 Hulkenberg 这边是很清楚的知道他要跑的线了。但 K-Mac 这边呢，他有一直在看他的后照镜，他是在看他右边的后照镜，所以他应该是有在注意他的队友 Hulkenberg 的一个动向。那他最后选择要往右边切，然后把他自己的队友 Hulkenberg 夹在中间。那当然 ，K-Mac 这边说他当下是不知道 Hulkenberg 旁边没有空间可以躲。他本来想说，我就算往右边推挤一下 ，Hulk 可以往右边跑嘛。但他可能后照镜只在看右边后面，他没有在看他真正右边的右边是不是有一台 Alex Albon 在那边。也就是说，这一次又形成一个是 Albon 也没地方走，然后 Hulkenberg 也没有地方走，变成 K-Mac 是转进来的那个人。跟之前那场比赛比起来的话，那变成说 K-Mac 这边是左边反而有蛮大一个空间的，他其实是不需要硬去阻挡 Hulkenberg 的。而且 Hulkenberg 在这边起跑已经没有很好的状况下，我不太确定 K-Mac 这边去抢那个那条 Hulkenberg 那条线的位置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因为进第一弯他应该理论上是会赢过他的队友，如果纯粹只是想要赢过自己队友的话，那很遗憾的呢，这个三明治嘛，Hulkenberg 真的是完全没地方走。Hulkenberg 其实已经基本上踩了刹车了，他还是躲不了这个问题嘛。但是在 Albon 这边，他是根本完全没有想到会发生这件事情哦。总之，三台车子撞在一起，那三台车子其实在第一圈这一圈就基本上是退赛了。但是运气不好的是呢 ，K-Mac 这边碰完之后，他灌这个。车子呢是打转，然后撞到了 Oscar Piastri 的后方，因为这时候已经进入了刹车点了，所以 Oscar Piastri 这边进弯是慢下来的，但就被从后方直接被撞上去了，然后尾翼跟后面的据说是悬吊系统都有受到伤害哦。那在这边呢 ，Oscar Piastri 在第一时间也进站哦。那当时他们是想要做一个退赛的。另外一位倒霉的人呢是 Daniel Ricciardo， 那是这个。应该是 K-Mac 车子上面弹出来的轮胎呢，反弹之后砸中了 Daniel Ricciardo 的尾翼。那轮胎这个东西呢，其实是不要看它感觉好像轻轻的、哦，那其实这个轮胎光是轮胎自己的这个重量，在速度的加速的状况下面呢，要打基本上要摧毁一台车子的前翼尾翼或任何一个部位都是蛮容易的、哦。我们之前有看过观众甚至于是工作人员被轮胎碰到然后失去生命的一个状况。所以这个其实并不是一个，它是一个蛮有杀伤力的一个物品哦。如果在赛道上滚动或弹跳的话，即便只是在滚动的状况下撞到一个停住的车子，也会造成他的车子蛮严重的损伤哦。所以在这边 Daniel Ricciardo 也是蛮倒霉的。那 Daniel Ricciardo 其实说，如果从他的车上的影像看起来， Daniel Ricciardo 其实一直有在看这个轮胎的一个动向，然后他最后有做一个闪避的动作，但还是没有完全躲过车子的前面躲过了，但是尾翼被砸到了。 但 Daniel Ricciardo 说，以当时的状况呢，是有可能是直接从他头上砸下来，那就不是开玩笑的。所以他说，他其实已经觉得自己运气蛮不错的。然后在这之前呢，在前面有另外两台车子真的是更幸运的躲掉全部的事情哦，一个是Esteban Ocon， 另外一个是 Yuki Tsunoda。 那 Tsunoda 呢是百分之百盯着这个轮胎在看，那 Yuki 这边是蛮运气蛮好的，是直接闪过去了。那 Ocon 这边也是哦，也是算是蛮顺利的躲开了这一场的意外啦。那 Daniel Ricciardo 跟 Oscar Piastri 一样进站了，第一圈还没结束就进站嘛。那这个当下他们跟 McLaren 一样， AlphaTauri 也认为在当时的那个情形之下应该只能选择退赛，但因为当时呢是安全车在场上哦，其实如果你要维修尾翼哦或是这个悬吊系统会花相当多的时间，所以当时车队两个车队应该都是做出退赛的一个打算。那没有想到的是，大会这边呢在安全车出来不到一圈的时候又决定红旗比赛，这当然就给了车队一个时间可以来做一个维修，所以两个车队呢就让他们两个车手都没有离开车子，直接开始进行维修。但在这边有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点是，因为当时他们在安全车出来的时候就已经进站了，所以他们其实没有在安全车后面跑完下一圈。也就是说，即便他们修好了他们两台车，就是 Oscar Piastri 跟 Daniel Ricciardo 都可以回到赛道上比赛，但是因为他们没有在安全车后面跑完这一圈才红旗进维修站呢，他们在记录上面呢就是落后一圈哦，所以你才会看到在重新起跑之后呢，他们已经是落后一圈的一个状况。那这基本上对他们来说跟退赛也没有什么两样啦齁，只是说因为你留在场上还是有一些可能性存在，而且那时候比赛才就四圈嘛，四圈还五圈，所以车队还是让他们继续的进行比赛哦。但其实这两台车到后来呢，速度都还跑得蛮不错的，所以这个就是大概有一开始发生的这个乱象哦。那就有人问啊，那为什么大会不能在一开始？其实看到那个意外发生的时候，大概蛮多人心里都有数了。我也是认为说这应该叫红旗了，尤其是有碰到护栏的一个状况。但是为什么大会选择先用安全车然后再红旗呢？其实是在规定里面呢是有说，发生事故来说是不能直接红旗比赛的哦，除非是像这种预赛啊或什么这种下雨的一个大雨的一个状况，因为预赛并不是正赛在进行的状况之下。那如果是在一个正常比赛的活动的范围内呢，发生的意外理论上在规定上面你要先黄旗，是否需要先派出安全车，这个我没有还没有翻到相关的规定哦，可能不需要安全车要出来，你可以先黄旗然后再直接红旗比赛哦，但是你不能直接就挥红旗啦。所以这边就是本来有人认为说，哦， Daniel Ricciardo 跟 Oscar Piastri 等于平白无故损失了一圈哦，但这是大会的规定啦，他们没有办法，他们必须要先挥黄旗哦。不过在当下我也不太清楚为什么黄旗之后不能紧接着挥红旗，反而是用安全车带出来。虽然我知道赛道上是有一些碎片，也许可以用透过安全车的模式呢，把赛道的碎片跟两旁的这几个发生意外的车子把它移走。但是因为有牵涉到护栏跟当时撞到了那个碎片散落的一个程度，我觉得红旗应该是蛮正常的一个状况啦，但我不太确定为什么大会这边没有在第一时间在黄旗之后马上红旗哦。那这个我觉得有一点点害到了 Oscar Piastri 跟 Daniel Ricciardo， 虽然说这可能对他们最终的成绩没有太大的影响了，不过反应时间上面可能还是希望大会这边可以再快一点点哦。好，那这个是在正赛一开始的一个状况哦。那我们现在就来聊聊20位车手的一个比赛的一个情况。先来聊聊红牛 Max Verstappen 再次拿到分站冠军哦。其实从冲刺赛的一个结果呢，大概就已经预告正赛的一个状况了。基本上进入第一弯，加上 Charles Leclerc 在 Formation Lap 就已经发生了车子的问题，所以没办法从第二位来做起跑。Max 进入第一弯的时候呢，应该是蛮轻松的哦。这个后面的第三名呢 ，Lance Stroll 的起跑又相当的糟糕，所以 Max 进入第一弯是完完全全没有问题的。最后呢，他是只有8秒钟的领先哦。其实这个领先的幅度呢，这几场比赛是越来越算是比越来越少了，基本上都已经在个位数的秒数以内。在20圈左右开始呢， Max Verstappen 应该就已经进入一个控管，然后轮胎控管，算是一个巡航模式的一个状态了。但在这之前呢，其实在安全车应该说红旗重新起跑之后，有一度呢 Lando Norris 在第七圈的时候发动了一个非常强大的攻势哦。这边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呢，是有点让 Max 意外的，他可能没有想到 Lando 会发动攻击哦，也没有想到会在那么短的时间内 McLaren 可以缩短这么的距离，这个距离可以缩短的这么快哦。这边有一点点，我觉得 Max 是不是当时可能觉得，这场比赛又是很轻松哦，就是可以比较轻松的呢，拿到分站冠军，所以有一点点在，不能说他偷懒或分心啦，就是可能没有那么专注在他的速度圈速上面哦。因为这在赛后他访问的时候有提到说，哦，他可能要在多集中一点哦，才不会发生这个 Lando 这个忽然间攻击他，有点点被吓到，我觉得。所以在当时呢，当 Lando 一发动这个总攻击的时候，你可以看到 Max 手下来之后呢，在下一圈、下两圈，他就直接拉开了这个将近一秒钟的距离哦，把这 DRS 的区也让 Lando 没办法再使用 DRS。 那其实 Lando 在这次攻击之后也没有办法再发动攻击了，因为据看 McLaren 的一个资料显示，跟 Lando 自己赛后讲了，他们当时已经存了蛮多，基本上是把电池存满的一个状况，然后尽量保持在 DRS 的距离里面，然后在那一刻才发动一个总攻击。这有点 Lando 就说这就是就这么一次机会，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哦。所以在这边是 Lando 发动了一次攻击，那很遗憾，没有办法在那一次超过 Max。但即便超过 Max 之后呢 ，Lando 也会很辛苦，因为他已经把他的电池都用掉了。所以你看到在后来的大概四到五圈呢，其实 Lando 的速度是放慢的。一来是当然在这一次的攻击里面，可能磨了太多的轮胎；第二个呢，是因为电池全部要重新充电哦。在这个部分呢，你会看到 Lando 必须要放慢他的速度，因为一次的攻击呢，耗掉了接下来可能好几圈的能量，所以在这边是放慢不意外，所以在这边才会说，即便 Lando 超过去呢，接下来要反来进行防守呢，也会相当的困难哦。那最后呢，看一下 Max 是在27圈进去换 Medium Tire， 在第56圈再换软胎出来哦。然后他说呢，他在比赛结尾的时候呢，那几圈他差点就算是分心，然后失去控制哦，因为他说他当时是差一点点就是发生意外，因为他当时是在看赛道上面的大萤幕，他在看 Sergio Perez 跟 Fernando Alonso 的对决哦，这就是你看他开在前面多轻松，还有那么多的精神可以去放在大萤幕上面，所以他说他差一点点在错失他的进弯点哦，所以这个部分是 Max 在赛后有点开玩笑的讲了哈。那这是他第17胜，然后这也是第19次站上颁奖台哦，今年的记录呢持续推进中哦。那好，那聊聊他的队友 Sergio Perez。Sergio Perez 这场比赛呢算跑得不错，最后是第四名收场。那在冲刺赛也跑到第三名的位置哦。这场比赛呢算是终于有看到 Checo 回神一点点哦。那我们这边呢是看一下他在起跑的时候相当不错，起跑就跳了两个位置，从第九名跳到第七名。然后在安全车出来之前呢，其实已经可以超过 George Russell 了，但是因为安全车出来了，没办法，得放弃那一圈的进攻哦。第十八圈就已经甩掉了两台 Mercedes， 在最后这个十圈呢，跟龙哥的一个竞争是相当的精彩的哦。那也是某种程度拯救了这场比赛，不然在重新起跑之后这一段时间其实是不能说很有趣啊，这个就是比较没有什么精彩画面的一个比赛。但是在最后的这十圈呢，必须我这边还是要给 Sergio Perez 一个掌声，因为他在软胎的这个控管上面呢应该相当的不错。其实那个软胎到后来已经用了蛮多圈的哦，理论上在最后呢，你看如果去对照龙哥的速度，或是其他在同一时间扣完 Max 跟 Lando 啦，就是在后面这几个，比如说 Ferrari、Mercedes 或是 Alpine 哦，还有 AlphaTauri， 他们其实在软胎最后的圈数这边呢，其实在倒数大概五到七圈左右就已经基本上都是在做一个轮胎的控管哦。但 Sergio Perez 这边还可以持续的发动进攻，并且慢慢的每一圈每一圈的来拉近跟龙哥的一个距离哦。我觉得这边是 Checo 这场比赛表现蛮让人算是 蛮漂亮的一个地方啊。那最后当然是在第70圈的时候超过 Fernando Alonso。那这时候我想有蛮多人，我当时想法也是，哇，超过去就超过了，龙哥就没有了，好可惜哦。可以回到颁奖台的机会没了。但是没有想到最后龙哥在最后一圈再次发动了攻击哦。那在第四弯这边，最后一圈的第四弯这边，算是DRS， 然后超掉了 Sergio Perez， 然后最后守到了最后一刻，最后只差了 0.053 秒，那就是 Sergio Perez 是拿到了第四名。这边值得一提的就跟龙，就把龙哥这边一起讲好了。如果去看他们的圈数，当然两边是差不多了，在最后两三圈。那为什么这边龙哥可以紧咬住，以 Aston Martin 的状况来说，能够紧咬住一台红牛啊？除了这个龙哥的一个轮胎的控管以外呢，如果去看龙哥进弯点，其实跟 Sergio Perez 蛮不一样的，而且这其实可以追溯回去好几圈哦。龙哥这场比赛呢，在如果他觉得后面的车子会对他进行进攻，或是后面他认为有车子会追上来的一个状况下呢，他其实跑的路线跟正常的 racing line 是不太一样的。这样说好了，假设用第四弯或第十二弯来讲的话，龙哥的进弯的刹车点呢，很明显的是晚于 Sergio Perez。那 Sergio Perez 采取的路线是比较大部分车手所使用的 racing line， 那就是我在进弯之前呢，我踩了刹车，然后走到贴近弯道这个 apex 中间，然后再加速出去哦。那龙哥这边所跑的呢，是他刹车比较晚，然后他是处于一个他右弯，就是进弯转弯的点也比较晚，但是他转弯的角度比 Sergio Perez 要来的大，也就是说龙哥踩刹车点比较晚以外呢，他做了比较大幅度车子角度的转变。那这有什么好处？这个好处是说他可以比 Sergio Perez 早那么一点点时间踩全油门离开那个弯道，因为他会更早把车子排成一个比较直线的一个状况哦。但是这个部分呢，只能在某几个特定的弯道才能够这样子做，所以在战术上面，我觉得龙哥很清楚，真的他完全运用了他的巴西站的经验哦。他在这边站上了9次的颁奖台哦。不过2005年他也是这样子去防守 Michael Schumacher， 所以才会有在赛后记者去问到说，欸，这是不是有让你想起2005年对抗 Michael Schumacher 的那一战哦？因为龙哥在那一战也是利用这种方式跟 Schumacher 来做一个攻防哦，所以龙哥这边我觉得就是完完全全靠自己的经验啊，才有办法在最后那一刻还能够黏着 Sergio Perez， 因为他的进弯点刹车点比较晚以外呢，他进出弯的速度都比 Sergio Perez 快。那这个部分我觉得 Sergio Perez 可能也有一点点意外哦。那这个当然是赛后去看他的跑的路线，因为我不知道大家看的转播，因为我是看我这边这一次是看那个，我是听英文的转播啦。那我不知道中文的转播这边有没有提到这件事情，但是英文这边他有提到，因为 Martin Brundle 这边有提到说他有点意外龙哥跑的那条线，他有提到一两次说，他是因为当时可能看起来龙哥是有点点跑歪了，就是进弯点是有点错过了，大家以为是龙哥的失误，但是后来看。回去看几圈，有蛮多圈这个状况的话，那代表龙哥不是失误，他是刻意的在某几个弯道进行这种弯道的一个策略哦。这个是我觉得不愧是老狐狸哦，姜真的是老的辣，龙哥真的还是有他厉害的地方，经验还是相当的重要。好，那这是 Sergio Perez， 他这场比赛，我个人觉得是跑得不错，至少跟前几场比赛比较起来呢，当然这是跑的，觉得他已经有点回魂的一种感觉。但是你看他整个成绩呢，还是要说做比较不好的地方哦。他还是跟 Max 差了30秒钟以上，在同一台车子的状况下差了30秒钟，我想可受公平了哈，因为预赛也是没有跑好啦。然后再回到跟 Fernando Alonso 的攻防，应该有蛮多人都会觉得。为什么会被 Aston Martin 反超？以红牛现在的状况跟 Aston Martin 的状况比，要真的要防守住 Aston Martin 或是要甩掉 Aston Martin， 应该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哦。所以我觉得这是两个比较可能对 Sergio Perez 还是没有那么好的一个观点啦齁。但是不得不说，当然 跟过去的几场比赛比起来，我觉得这场比赛缺口是回魂了。那我希望接下来最后的两场比赛呢，也一样保持哦，因为理论上他应该要站上颁奖台的啦，再怎么样都应该站上颁奖台哦。好，那就是红牛的部分哦。那接下来是 McLaren 和 Lando Norris P2，Lando Norris P2 起跑相当的漂亮，起跑相当的漂亮，在第一弯应该就已经超掉 Lando 跟 Alonso。然后刚好提到在第七圈的时候对 Max 发动了一个蛮大的一个攻势哦，那最后当然没办法，后面必须要花四到五圈的时间呢来把这个电池直接再充饱哦。第二十七圈随着 Max 去换了 Medium Tire 出来哦，但最后一次换胎呢他晚了 Max 大概三圈左右，这时候 McLaren 其实是在等待一个安全车，看有没有人在出什么意外带出安全车。如果在这个时候呢 McLaren 跟 Lando 再换上软胎的话，会有相当大的优势哦。好，这边先提两个点哦，有人先说如果 McLaren 只做一停，就是27圈之后我们就用 medium tire 撑到最后的话，有没有办法赢过 Max 的二停策略？以圈数上面来看应该没有办法，因为 Max 从第56圈出来之后呢，到 Lando 进去换轮胎的那一段时间大概就已经追了4秒钟到5秒钟左右吧，所以在这个时间状况下即便是20秒，其实你一圈你大概到70圈65-66圈左右 Lando 大概也撑不住了，所以这边你说要一停去挡 Max 的二停大概没办法，大概没办法。好，那在二停策略这边呢，如果选择，有人会说啊，那为什么要去晚个几圈哦，反而损失那两三圈的一个速度哦？因为那两三圈其实 Lando 也是损失了蛮多时间的。但是在战术上面来说呢，我有听到之前这个前 Aston Martin 的策略，甚至策略师哦，这个 Bernie 他有出来讲说，如果他是一样还是策略组的成员的话呢，经过他的计算，如果在 Lando 留下来的那几圈，就是57、58、59圈，如果真的有发生什么意外，有安全车出来的话，当时换上如果全新的软胎，以软胎的圈数跟 McLaren 可以跑出的最好的圈数来比较的话呢， Lando 是有机会的，有机会拿到分站冠军的，有，当然是有机会啦，有机会，是追得到机会，是超不超越就是另外一回事嘛。但是在战术上面来说 McLaren 这个等待是值得的，赌这一把，因为你没有赌也是第二名，你赌了可能可以有第一名的位置，所以我觉得在战术上面来说 McLaren 这边没有问题哦。那 Lando 这边也是拿到 Driver of the Day， 我觉得蛮不能说意外啦，但是以 Drive of the Day 来说，我觉得应该要颁给龙哥粉的 Alonso 哦，因为他毕竟带给我们最后的这个高潮嘛。哦，这个是我是觉得在 Drive of the Day 来说呢，是比较适合颁给 Alonso。那 Lando 也说，哦，又一个 Drive of the Day 哦，已经连续几场比赛都有拿到 Driver of the Day。另外一个有趣的事情呢， Lando 在赛后又把奖杯弄坏了，他的第二名奖杯呢，有看颁奖典礼的话呢，那个奖杯是一个算是比较高的奖杯，那他在最上面的那个口啊，这个奖杯的口上面是放着一个牌子，是写你的名次嘛，那 Lando 的牌子当然就是写二哦。那在赛后好像有 po 一张照片，是那个牌子已经掉了， Lando 好像放不回去，这个还蛮好笑的，就是没有在颁奖台上损坏这个奖杯，但是在拿下来之后呢，好像然后好像 Lando 有问他旁边的工作人员说，那这为什么没有把它粘好，为什么会就这样掉下来，我不确定是因为他只是刚好卡上去，还是他是有粘的但是掉了，但总之是应该不能说坏掉啦，应该是把它放上去应该又可以放在那个口上面，应该就可以把它盖住，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好，那再来是他的队友 Oscar Piastri， 刚刚有提到在第一圈的那个意外，起跑那个意外就是一个蛮倒霉的一个车手啦，这个也没办法讲什么，运气好是还可以回到场上做比赛，但最后就是掉了慢了一圈嘛，这个要追基本上是不太可能哦，就是蛮可惜的一个地方，不然这场比赛奥斯卡皮耶水应该要在前十名也不是太大的问题哦。 好，接下来是 Aston Martin。首先先来解释一下为什么 Aston Martin 忽然间在这个周末呢好像又回魂了一样哦，跟 Sergio Perez 一样。但是在这场比赛啊， Aston Martin 其实是他们放弃了他们所有的升级，他们把车子呢等于之前用的新底盘直接全部扔掉，也不是说扔掉啦，就是他们拿回了旧的车子，旧的底盘，然后把一些原本的升级都拔掉，有点回复到美国站之前升级前的那个状态。所以在赛车上面来说呢，可能就是升级真的比没升级要，就是没有升级还比升级要好啦，所以他们决定回到旧的模式车子的设定，看看到底发现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那看起来证明的确这个新的升级呢是让车子跑得更慢的，所以就是 Aston Martin 在这场比赛为什么表现比较不一样，因为他们等于是把车子回溯了，你把它回溯了。好，那你要说整个速度上面来说没有显著的进步，坦白说没有。这场比赛 Aston Martin 的速度应该就跟红军差不多，红军差不多，你说要跟 McLaren 还有红牛这边比是差了一段，还是差了一段距离啦齁。那在预赛这边呢，是 Lance Stroll 有拿到第三名的起跑位置，这有点点运气啦，就是因为气候的关系嘛，蛮多车队 McLaren 跟红牛这边 Sergio Perez 甚至于红军都有点点误判哦，误判这个气候来的改变来的太快，所以才会让 Lance Stroll 呢跑到了第三名的一个位置。好，那龙哥这边刚刚讲到是跑到第三名，最后是以 0.053 秒呢赢过 Sergio Perez 哦。刚刚也提到了，就是龙哥一个靠着经验和跟技术赢下了这个第三名的位置。刚刚又再提到了，我觉得他是要拿到 Driver of the Day 哦。真的，如果现在去回想，真的觉得龙哥可能从知道 Sergio Perez 会对他发动攻击那一刻起呢，应该就在怎么说呢？就在计谋这整个事情，以他的脑呢，我觉得是非常有可能把所有的战术都已经计划好了。这个是 Sergio Perez 真的遇上一个高手没有办法，但龙哥真的相当相当的漂亮，最后的重现真的相当的精彩。那 Lance Stroll 呢，第三名起跑，最后第五名收尾哦。在预赛刚刚提到，算是近期来非常不错的一个表现。其实正赛也是啦，毕竟跑到第五名的位置。而且是蛮难得的，在圈数上面呢并没有输给龙哥太多，所以又回到了就说，其实 Lance Stroll 并不是一个不一个很技术差的车手，他有速度，他只是预赛都跑得很烂，所以在正赛这边呢，预赛烂他正赛都不会有好成绩，但他只要预赛能够跑得好呢，基本上那场比赛都可以拿到积分哦。哦，希望这场跟 Sergio Perez 一样呢，是有点找回他的手感哦，这应该是他第二好的一个成绩吧，最好的成绩应该是在澳洲，是不是第四名哦？然后自西班牙站之第六名之后呢，就是他真的从西班牙站以来最好的一次的正赛的成绩。那起跑呢是蛮糟糕的，不得不说起跑是非常糟糕的。但至少到后来呢，有挡下 Ferrari 哦，然后也算是有挡住 Mercedes 啦。所以这场比赛 Lance Stroll 呢 ，Aston Martin 两场比赛。两台车都有拿到积分，这边是给他们拍拍手，希望 Lance Stroll 跟 Checo 一样呢，接下来两场比赛也会有好的一个表现。再来是 Carlos Sainz，Carlos Sainz 呢，第六名，我没有太多他的笔记，他赛后的访问也是不能说很满意，但是可能对于整个红军现在的状况跟这场比赛车子的设定，还有车子有一些这个离合器的问题哦，他觉得已经是没退赛，已经可能不幸中的大幸了。然后后来也有这个可能没有办法降档的一个问题哦，这都是 Carlos Sainz 在整场比赛需要面对的一个状况啊。那他在这边是说就照着策略走，那也没有不能说太好，也不能说太糟糕，至少有拿到积分。但他说能不能够再往前推进个几名，应该也没有办法哦。能够在第六名已经算是很好的成绩了。那他的队友呢，就是另外一位苦主哦。刚刚在讲 Max 有提到，在 Formation Lab 的时候，车子呢就发生了意外，这应该是一个电力系统的问题哦，这应该是电子的一个。有一个东西坏了，那坏了就造成液压整个系统都刚好全部都坏掉，所以在肖尔克这边是失去了对方向盘的控制，包含这个引擎这边也有一些问题，所以整个车子呢就滑了出去哦，撞了蛮严重的，所以 肖勒克勒这场比赛是 DNS did not start， 真的蛮可惜的，运气真的很不好。我们听到他的 Team Radio 也说啊，为什么运气就是这么不好？然后肖勒克在赛后有开玩笑的说，他也许需要来一个，我们之前有在这个脸书这边，我们也是开玩笑嘛，说他也许需要来亚洲这边改改运哦，或是技改一下，或是请周冠宇带他去哪里看拜一下什么的，看东方的神秘力量可不可以帮助到他。那肖勒克在赛后接受访问的时候有开玩笑说，也许他应该来一趟这个宗教信仰之旅，去某一个地方朝圣一下，或是虔诚的拜拜一下哦，这个看能不能改运啊，这就看看啊，真的是运气不好，真的是哦，整个周末就觉得对红军就感到非常的，就感觉很遗憾 ，feel so sorry for them， 就是不管对 engineers、对工作人员、对车手，都觉得啊，好无奈、好糟糕哦，这也不是他们的错，但就是。运气真的很不好，红军的车迷应该也是不太好受，那乐乐车迷应该就更难受了。但 ，Yeah， 红军，唉，至少还有一台车有跑到 P6、P6 啊，这是唯一可以庆幸的地方。那这又是另外一个红军可以想要遗忘的一个周末。好，再来是 Alpine， 两台车子都有拿到积分哦 ，Gasly 第七名 ，Alcon 第十名哦。那 Gasly 这边在第43圈，我这边记录在就第43圈超掉 JoJoso， 但 JoJoso 那时候已经差不多要已经在损害控管，然后已经准备要退赛了。那 Gasly 这边说他在靠近尾声的时候有刹车的问题哦，他不确定刹车过热还是说反应不太好，但是还好没有造成任何的意外，就是还是把车子安全的带回来了。在车速上面来说呢 ，Alpine 今年之前提过蛮多次了，在引擎的开发上面他们搞砸了，所以在马力的部分理论上他们就是输给其他车队至少20到30匹马力哦。所以以 Alpine 的最高马力输出来说就是输人一截。那在这场比赛呢，其实在最高速上面来说也没有很快哦，比 Aston Martin 要再慢。要不是 Mercedes 这场比赛的车速真的非常非常慢，他们其实 Alpine 这边要压过 Mercedes 大概没有那么容易哦。不过一样啦，在一个很不好的引擎状况下面能够拿到双重积分呢，已经也是要给他们拍拍手了。他的队友 Alcon 除了在 Spring Ray 这边发生的那个碰撞以外呢，在第一弯刚刚有提到是顺利的，运气很好的躲掉了后面的三明治碰撞事件哦。少数使用三停策略的车手，先换了 medium 黄胎出来，然后连续换了两次的软胎哦。不过看起来对于速度上面好像没有太大影响，因为他只是进站时间比较早啦。然后在第二次换软胎的时候出来，他说他磨得比较快一点点，然后最后是觉得牺牲一点时间进去换软胎出来，会蛮有机会拿到积分的。好，当时那个状况，所以他们还是选择进去换了软胎出来。好，再来是 Mercedes 这场比赛，非常的不好，可能比 Ferrari 这边还要糟糕，因为 Mercedes 这边是完完全全车子找不到对的设定，他们在冲刺赛就已经讲了，说这个设定完全不对。那有人问说，为什么不在冲刺赛赛后呢，就干脆更改设定嘛，违规嘛，就从礼拜天。周日正赛就从 pit lane 来做起跑，至少你把设定改对了，车子回到一个对的设定，也许也可以跑到好的积分哦。以这场比赛看起来呢，如果你从 pit lane 来做起跑，第一圈就损失了五位车手的一个状况下，的确是有蛮大机会，如果设定搞对的话，可以进回到前十名的一个位置哦。但是在访问的时候 ，Toto Wolff 在正赛之后也有接受访问，他有提到他们也不是没想过。去从 pit lane 来做起跑，但他们说在冲刺赛之后，他们完全不知道要怎么改变车子的设定，他们完全不知道什么叫做好的设定，他们找不到那个甜蜜点。他说不要说甜蜜点了，他们连水准、水平 average 平均值都找不到，所以他说他们不是不想，而是他们根本不知道该怎么设定他们的赛车，这个 W14， 所以他们才觉得至少预赛的成绩还不错。那就看看最后能不能够撑到最后，看能不能拿两台车还拿到积分。 那最后当然没有嘛，最后没有，只是说在 Mercedes 这边来说，他们说他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两位车手其实反应也差不多一样，对于车子的一个状态都是相当不满意的。从冲刺赛他们就知道车子是抓地力不够，直线速度不够，过弯的这个进弯出弯的速度都不够，但他们也不知道能够做些什么，所以开得很辛苦。那在卢森堡这边呢，本来在赛前有说啊，基本上在过去五年六年，只要拿过匈牙利站的杆位的，都会是巴西站的分站冠军哦。那这场比赛很遗憾，这个记录没有了，终止了，连续记录终止，因为卢森堡最后没有拿到分站冠军。刚刚提到没有办法，从很早开始，卢森堡就开始做轮胎的一个控管保胎了。那在后面呢，这边跟队友这边就抓手，可能车队这边也是一开始没有拿定一个主意哦。就圈速来看，就抓手在第一次第一套轮胎的时候，速度是比卢森堡快的，所以我才会一直有听到那个 Team Radio 说，就抓手要求啊，要不是你叫 Hamilton 开快一点，要不就是我要放慢速度，因为当时就抓手跟在卢森堡的后面呢，那个 Dirty Air 的状况下，只会让 JoJo 手的轮胎继续的磨损，继续的过热，甚至于会有引擎过热的一个风险。所以在这边，在当下，我觉得最好处理的方式啦，应该是让 JoJo 手过去，应该让 JoJo 手过去。因为 Lewis Hamilton 对于第一套轮胎跟车子的状况，在这场比赛，我觉得掌握度是没有 JoJo 手好的，或是整体车子的状况就是没有 JoJo 手那边要好。那当时应该让 JoJo 手过去，我不。那么 Mercedes 这边 Team Radio 的回复是说：“哦，我 We are thinking about it， 就是我们有在想这件事情，我们在评量这件事情。”但最后他们没有做啊，没有做。那这边 JoJo 手其实在第一阶段呢，已经浪费了太多时间卡在 Lewis Hamilton 后面，我觉得这是蛮可惜的一个地方。那当然，到后来 JoJo 手是因为退赛，是因为有车子过热的问题必须要退赛。虽然可能觉得哦，那之前我们让他过去好像都不太重要，但我觉得在战术上面执行来说呢，我有一点点不太理解为什么当下没有让 JoJo 手先过去，因为当时车子还没有发生问题嘛，当时车子还没有问题。所以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又是内部角力，或是有点点 team order 的一个概念，或是赛前就讲了谁在前面，谁就可以保持在前面。我不太确定是不是这个状态哦，就是我们状况已经不好了，我们不希望你们过度的相互竞争，来让车子的轮胎磨损的更快哦。不过在圈速跟当时比赛状况看起来，应该是要让 George Russell 过去，可能会比较好一点点啦，可能会比较好一点点。跟红军一样，这场比赛应该也是一个Mercedes 想要忘掉的比赛，那接下来的 Vegas 看他们能不能够找回应该有的那个比较好的一个设定、啊、这场比赛 Mercedes 也是可惜了一点。再来 AlphaTauri Yuki Tsunoda P9， Yuki 有拿到积分，而且是在冲刺赛也有拿到积分哦，所以小雪这边呢，在冲刺赛呢是替 AlphaTauri 第一次拿到了积分，这边给他拍拍手。那在第一圈有提到很顺利的闪掉了那颗轮胎啊，然后整场比赛大部分跟他的好妈吉好哥哥Gasly 这边呢，有在第一阶段的时候有一些攻防哦，也是蛮精彩的，虽然转播基本上都没有播、哦、这蛮可惜的啦，这次的转播等一下会来念他们一下、哦、那在从大概第一次进站之后到第二次换胎这边，小雪都还蛮孤单的，算是比较一个人开在那个第八、第九名的那个位置哦，比较没有人去挑战他。那最后呢，是跑到了第九名的一个位置。但小雪是说，他中间有犯一些错误，应该在比赛初期的时候，他认为呢，在初期如果没犯这些错的话，他应该可以爬到第八名的位置。虽然没有差很多，但是他觉得他自己的失误呢，让车队少拿了一点点积分啊，他说这是这场比赛他需要去反省检讨的一个地方。好，那 Daniel Ricciardo 第13名哦，刚刚最初提到了倒霉被轮胎砸到尾翼了，本来是要退赛的，最后还有第13名的位置。所以照 AlphaTauri 的状况看起来，找 Daniel Ricciardo 在最后几圈还可以跑出1分14秒的单圈圈速哦，以这个圈速来看，没有被轮胎砸到的话， Daniel Ricciardo 要跑在前十名应该不是问题。也就是说 AlphaTauri 这场比赛呢，其实是有蛮大机会可以赢过Alpine 的，所以 Alcon 那个第十名呢，应该是有一点点运气，然后拿到第十名的位置，因为少了 Oscar Piastri 跟少了 Daniel Ricciardo， 但这边就是蛮可惜的一个地方，但 Daniel Ricciardo 就是运气真的相当的不好啦。好，那这是 AlphaTauri 的部分，但也是赚到了蛮宝贵的积分哦。这个是之前有提到车队的排名，在最后的这个第七八九十这四个排名是格外的重要，每差一个排位呢，每一场比赛的一个积分都有可能让车队多拿个1000万甚至于到2000万的一个最后赛季末的一个分红哦。再来是 William 车队 Logan Sargeant 第11名，他这场比赛我觉得也开得不错，给他拍拍手。虽然有人说是因为前面那么多车手出状况，他才能跑到 P11 而跑第11名的位置，但其实你看他整场比赛就是一直保持在11、12名的位置哦。而且更让我比较意外的是，在大概20圈左右，Logan Sargeant的单圈圈数只落后 Max Verstappen 0.3 秒，这我觉得是蛮漂亮的圈数，以 Williams 来说，所以这个是你说他开的不好，我觉得他没有开的不好。你说他是不能说他表现的特别出色才拿到 P11， 但我觉得他这场比赛表现的相对出色了，然后在整个比赛的状况来说，他是有靠他自己的实力有站上这个第11名的位置，虽然说他的队友是因为 Alex 小榜是因为第一圈这个倒霉三明治的一个碰撞退赛哦，但是我觉得 Logan 小姐这场比赛跑的算是不错，算是有给他在明年的这个车手的位置的考量里面应该是有加分的，应该是有加分的，这边还是给 Logan 拍拍手。Albon 刚提到就是第一圈倒霉的车手之一哦，但是当然如果他的队友能够拿到第11名的话，合理的推论 Albon 这场比赛也是可以拿到积分的，但没有办法第一圈就退赛了，这个是 Alex Albon 蛮可惜的地方。下一场比赛是 Vegas， 看起来是比较高速的赛道，或许 William 这边呢又有机会呢来看看能不能跑到前十名的位置。再来是两台 Haas 哦， Hulkenberg 第12名，Hulkenberg 这边也是在第一圈，他蛮意外的，我蛮意外他没有退赛的，他是在还有跟着安全车跑了一下，所以他其实在记录上来说，他不像 Daniel Ricciardo 跟 Oscar Piastri 是落后一圈的状况，但是他也是利用红旗的时间呢把车子修好再出来比赛，所以 Hulkenberg 最后又跑到第12名的位置，可惜了啦，可惜了，如果没有这个碰撞，也许 Haas 也可以有机会来挑战前十名积分的一个位置哦。那 KMI 就没有说了，刚刚提到是错应该在他比较多啦，真的要罚一个人应该是罚 KMI， 他转进来了，锁掉了，摧毁了 Alex Albon， 摧毁了 Hulkenberg， 还有连带的算是毁掉了 Oscar Piastri 跟 Daniel Ricciardo 这场比赛啦，所以在这边是 KMI 第一圈起跑没多久就造成的一个意外。再来是 Alfa Romeo Bottas 跟周冠宇两台车都是退赛的，应该都是车子有过热的问题，我到录音时间为止我还没有看到车队这边有一个正式的公告到底发生什么事哦，只有说他们会调查车子到底发生什么事。那在周冠宇这边退赛蛮早的，听起来是引擎的问题啦。那 Bottas 这边是在第59圈退赛，如果没有退赛，应该当时应该是跑在第十名的位置，所以在当时退赛也是蛮让人意外的。看起来也是车子的问题，不知道是不是又是红军引擎呢，在散热这边又再次造成了 Haas 车队的一个困扰哦。好，那这应该是所有的车手了，应该都讲完了车手的部分哦。那接下来来聊聊大会这边了。大会这边首先，这一次的主办单位有被大会召唤，是唯一赛后被召唤的、被去见裁判的一个单位哦。因为在安全车出来的时候，场上的工作人员还在清理赛道，就好像有车迷朋友，不知道，我记得有一幕在转播的时候有一幕，你可以看到工作人员在那边弄车子，然后 扫地，然后后面就有一个粉丝跳出来，从围墙上面跳出来，然后这个就是当然大会就是约谈嘛，因为你的安检在干嘛，而且栏杆在那里，他要爬也要花时间啊，怎么会有机会让他们跑到赛道上面，这个是要罚的，这应该是要被罚钱的，这个车迷大概也会受到蛮严厉的处罚，基本上对啊，在比赛中间跑到赛道上面，万一真的被撞了，我只能说你干嘛那么想不开，这是非常要不得的一个行为。那另外一个想要念一下啦，就是这一次的转播呢，我觉得蛮糟糕的，因为蛮多的画面都没有播到，就是说如果你有办法去看其他车手的 onboard 的同时间去看多个不同的画面的话，你会发现在这场比赛其实很多画面都就是该切的画面都没有切到，比如说在超车的画面他没有，像 Lance Stroll 超掉 Mercedes 的时候没有画面，然后在通常我们进维修站，然后维修站的出口如果刚好是你要看到比如说要进行 undercut 或 overcut， 如果后面的车子有可能在维修站出口这边来看抢位置的一个排位的一个状况，他们也没有播，所以在这个部分是这场比赛有受到蛮多的批评的。如果你砸了那么多钱，花了那么多钱，然后受了那么多转播的权利金上面，那至少在整个导播的一个规划上面应该可以更好一点啊。已经有蛮多场比赛没有念到这一块，我记得去年好像我们有稍微念到某几场比赛，我稍微念到这个转播的一个状况啊。那当然就是可能是当地巴西一个现场转播权利的一个负责单位所弄出来的，也许跟这个 F1 官方跟大会这边没有太大的关联性，但是我觉得是可以更好的，在看是不是请一个导播或什么，也许也可以，因为我相信有很多人可以去同时看到。如果你像如果你在英国或在欧洲，你可以用 Sky Sports 的这个画面的服务的话呢，是可以看到20位车手的 onboard camera， 所以你可以看到20位车手的即时的车上窗外的镜头，你就知道哪一个车手正要进行超车，或者哪一个车手出来可能会需要去做一个比较积极的防守之类的，你可以到时候把赶快把画面切过去嘛，而不是呆呆的在看，比如说第一名在跑，因为第一名去拍 Max 或是拍这个另外一台车进站的画面，我是说从维修区进那个维修站入口，其实不太需要啊，我们可以拍他换轮胎的当下的那个画面，但如果赛道上面有其他更精彩的状况，在比赛在进行的时候，我们应该赶快把画面切过去哦。就是这场比赛比较可惜的一个地方了哈。那这是这场比赛可以念的不多呵呵，真的不多。好，那另外一个是在大会呢，在这场比赛，因为之前嘛，在维修区的阻碍的这个状况呢，在这场比赛有特别颁布了新的规定了。原则上就说，你想超车可以哦，那如果你想放慢速度也可以，请你靠左边，然后你要把右边的这条所谓的 fast line 这个快线把它让出来，让想超车的车手可以超车哦。所以我们才会看到Max 这样直接超掉每台车子出去进行这个 flying lap。好，那这是这一次的一个新的规定啊，应该接下来都会采用这种类似相关的规定哦。我不知道这到底有没有帮助到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你还是看到车手在维修区放慢，就是放慢速度，我没有停下来，但是我是放慢速度嘛。那你还是有可能造成维修区的拥挤啊！你其实没有解决，没有，应该说你没有让车队或车手不在最后一刻才出维修站，因为现在很多拥挤的问题，像上次有提到，其实就是他们都要拖到最后一刻嘛。那你应该是不要让他们拖到最后一刻。然后虽然说这个某种程度上舒缓，或是可能舒缓这个问题，但是万一在超车的时候发生什么状况呢？万一维修区没有那么宽，万一一个车手一个闪身，如果 Max 在超车的时候，哪一个左边的车子稍微往旁边靠了一下，或是 Max 的角度没有抓好，或是另外一位车手的距离没有抓好，你就在维修区发生意外了。所以我觉得这个 我个人没有很赞成啦，我觉得还是就是照原本的走，然后你不要给我太夸张，你只要停下来或是在那边过度的放慢速度，就是罚，就罚排位，就罚你三个排位，或是直接罚五个排位也可以，看你要不要，你要不要牺牲这样子的，你要忍到最后一刻，然后去赌一把，看你会不会被罚，还是就乖乖一点哦，大家早点出来哦。而且大部分这个时间发生的可能都是在 Q1， 这个几率比较大，因为20台车子在场上。那我觉得大会这个，有一点点治标不治本了。那就来看接下来的比赛是不是可以再做一些修正哦。那另外一个是针对冲刺赛的部分呢，他们已经讲车队跟车手还有大会这边也讲好了，应该会在赛季结束之后好好的来讨论一下明年冲刺赛的这个模式要来怎么处理哦，因为。可能晚一点会在脸书这边跟大家一个投票啦，就来表决一下，你先是一，你喜不喜欢冲刺赛，大家对于冲刺赛的看法。最近的几场比赛的冲刺赛让我有一点点感到疲乏哦，就是可能站在一个车手的角度，车队的角度，他们可能会想多一点比赛。那你说有一些粉丝、一些观众可能也希望能够看到多一点点的比赛哦，但是站在可能整个比赛的一个设计上面，你变成说，我觉得像一些可能像我这种比较看比较久 F1 的车迷会觉得，啊，如果我在冲刺赛就知道，就是预冲刺赛的结果，如果是基本上已经蛮贴近一个正赛的一个状况。那你会大大的降低正赛的一个期待度，因为我大概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了。然后你又是把整个礼拜六去弄到冲刺赛的一个部分，变成好像跟正赛有点，我觉得那就有点不协调感了，不协调感。我也不太确定大会这边想怎么做。那现在有人提议是说，把原本正常的预赛还是挪到礼拜六，那变成礼拜五的时候可能是。先跑冲刺赛的 shootout， 就是冲刺赛的排位，然后礼拜六的早上跑冲刺赛的正赛，然后礼拜六原本的晚上就是下午的时间，就是我们原本的预赛时间，然后正赛这样子，也可以啦哈，或是我不知道他们要，也许对冲刺赛的一个规则再做一些修改。但我觉得冲刺赛今年这样子就差不多了，明年拜托不要再增加冲刺赛，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个相当累的一件事情哦。我不太确定对于工作人员或是对于维修人员或是车队的一个调整的状况，人力的调度，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压力啊。虽然说官方觉得，我们可能可以有更多在电视上转播的让 F1 曝光的一个比赛。但是，对啊，我觉得到总有一个临界点啦，就是到那个点，你基本上没有增加任何的效应。我觉得差不多了，冲刺赛不需要太多，真的不需要太多。然后这场，而且真的要慎选比赛的赛道，像美国站那个真的就可以明年大概就可以丢掉了，可以不用。巴西站可以留着啦。好，那。街道赛的部分可能也不太需要冲刺赛，所以这个部分就是看大会的一个拿捏了哈。那我就看看他们能够在赛季末这个寒假这边呢，能够弹出什么样的一个结果。我是希望修改一下冲刺赛的一个模式了，因为我觉得以现在来说，你前一天就大概知道正赛会发生什么事了，而且你在礼拜五就已经知道正赛的排位，所以不知道我觉得那个如果。我是运彩这些的话，我也不太希望这样，因为整个你的盘很难抓了。那你大概礼拜五加上冲刺赛，你就可以基本上预测礼拜天发生的事情。所以这个不稳，这么怎么讲呢？不确定性大幅的降低哦。所以在也有很多我也有听到越来越多，包含我自己身边的一些粉的朋友也觉得冲刺赛可以不要嘛。然后他们想说，哇，我这样整个周末都被卡在这边，我。真的很多时间，就我很喜欢 F1， 但是我需要花到三天的时间卡在这边吗？好，这个尤其像我们亚洲这边，如果是礼拜五晚上，可能大家真的还有一些约会或什么的，有家庭的啦，那礼拜六整天要被卡住， 这其实在时间运用上面真的是蛮困难的。我坦白说我自己这样，我周末现在这时间运用上面只要遇到冲刺赛都会觉得被压得蛮紧的，压迫感是蛮重的啦。我不太希望是在这种压力的状况下看我喜欢的一个比赛哦，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希望大会明年可以稍微修正的一个地方。好，那这就是巴西站的一个赛后诸葛哦。接下来我们会来到拉斯维加斯来进行比赛，是第一次在这边进行比赛哦，所以我也会尽量的替大家收集一些相关的资料，然后替大家做一个赛前简报。那在阿法陶瑞这边呢，已经有公布了，我已经有放在社团这边，给大家可以去 FB 这边看一下，就是会跟钢弹来做一个联名活动哦。那目前听起来呢，是会钢弹就是初代的最初的阿姆罗驾驶的钢弹跟风铃钢弹呢，会在两台车子上面，他们说应该是在可能 Halo 那边吗，还是在安全帽这边可能会做一些改变哦。那晚一点我也会放上小雪这边特别对针对这个联名活动所拍摄的一个特别宣传影片给大家看哦。好，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